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比，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这个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目。
是的，我是陈婷陈姐姐。上个礼拜啊，我们先跟小朋友预告了今天所要介绍的小先知，他是
就是和哈盖同一时期的撒加利亚。
对了，撒加利亚他跟哈盖都是以先知的身份在同一年出现的，但是他的任职时期是比哈盖要来的长，差不多有两年之久，
多了两年。
嗯，是的，这位先知他大概是出生在司祭家族，他从充军回来以后就跟哈盖一同鼓励回国的同胞要尽快的修建圣殿，
所以新圣殿可以迅速完工，可说是归功于这两位先知的鼓励咯。
是啊，在撒加利亚这本书里面很清楚的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首先是先知劝勉百姓要改恶迁善，记载了拔象还有象征意义的神事。
什么是神事呢？
神事啊，就是天主将自己显示给人的现象，而撒加利亚的神事是谈论到耶路撒冷的复兴，敌人被克服，上主重新在自己的百姓中间，司祭职重新的被圣化了，而政治界跟司祭们和平互助，百姓的罪恶也完全消除了，
所以是很鼓励百姓的神事哦。
是的，另外呀，也记录了先知向大司祭所行的加冕礼仪。最后，先知描述获得正义以后的百姓要享受的幸福。
那后面这部分又是说什么呢？
后面这个部分呢，所说的内容就是征服敌人之后，那位和平的君王墨西亚，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去建立普世的王国，
也就是选民不再分开了。
是的，分散在四方的选民都要归国团聚。另外呢，他也预言了谦逊正义的救世主被自己的百姓所刺透，这些个预言都在新约当中应验，以后啊我们就会提到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来介绍先知马拉基亚，他是我们所介绍的12位小先知当中的最后一位了。
哇，不知不觉已经介绍过11位了。
是啊，马拉基亚他是在乃赫米亚，也就是厄斯德拉时代，在耶路撒冷执行了先知的任务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在盖亚和撒加利亚鼓吹百姓所重建的圣殿内，犹太人早已经举行了各种祭献的礼仪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才介绍过的哈盖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。
是啊，但是哈盖跟撒加利亚先知他们所激起的热潮在这时候已经退落了，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咯。
哇，这么久啊。
是啊，而等待墨西亚的渴望也已经逐渐冷淡了，这种信仰的退化直接的影响了道德的生活，尤其表现在婚姻的生活上。
怎么样的影响呢？
当时人民将梅瑟的法律完全丢在一边，和外教的女子通婚，甚至于有的离婚跟外教的女子结婚。
陈姐姐，为什么这样就不好呢？
在旧约的时代啊，有关于婚姻问题是非常看重和自己同族的人结婚的。比方说亚法朗要他的儿子回到自己的家乡找到自己同族的人结婚，在旧约时代还没有天主是普世万民的天主，因此在婚姻的问题上当然就更是不能够跟外教的人结婚了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旧约的故事里有很多的犹太人国王因为娶了外教人而背离了天主，比方说撒罗买。
对了，那我们继续再说下去。虽然信仰退化影响了婚姻生活，但是危害百姓最深的却是司祭。
哦，司祭又做了什么呢？
当时没有君王，司祭不但在宗教上也在政治上占有很大的地位跟势力， 因此无形当中就染上了尘俗的恶习。
尘俗的恶习，这又是什么呢？
比方说轻视天主的名字，不把光荣天主的事情放在心上。既然是司祭，那么就是要做光荣天主的事情啊，怎么可以轻视天主呢？
哦，是啊。
好，清楚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后，我们就容易明白先知宣讲的道理和对象了。在先知的作品里面，采用和听众辩论的方式，先使他们了解自己罪过的凶恶，以严厉的言辞责备他们，预报审判惩罚的日子即将要来到，同时也预言敬畏天主的人必会得到救恩。
哦，那么先知怎么责备司祭们呢？
先知啊，首先就谴责了司祭们亵渎职责的罪，预言天主要废除他们的祭献，却要悦纳万民所祭献的纯洁祭品。
那么对婚姻问题呢？
在这个问题上，先知就更是坚决地反对百姓跟异民通婚的恶习，而离婚呢，就更是违反了婚约。然后又向那些怀疑天主正义的人预告，那盟约的使者不久将要来到，为施行公义正直的审判，净化百姓。
如果他们诚心归向天主呢？
那么天主就必然会垂顾他们呢。凡是敬畏天主的人，在审判的时候必会得到赏报。而在审判之前，厄利亚先知要重新出现，劝化选民，免得全体民族遭受到毁灭。
厄利亚先知要重新出现，怎么已经死去的人还要再出现呢？难道他要复活吗？
那倒不是哦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马拉基亚的名字。按照原文，马拉基亚它的意思呢，有我的使者的意思存在。那么它的使命就是要准备百姓，等待着盟约的使者，也就是墨西亚的来临。但是在墨西亚的来临之前，将会有一位怀着厄利亚大先知的使者先来。
是谁呢？
这位使者啊，就是洗者若翰。
哦，原来是若翰要怀着厄利亚大先知使者的精神比墨西亚先来。
是的。另外啊，先知关于新约内万民要举行祭献，也就是弥撒祭献，司祭的职务和婚姻的神圣所讲的，为新约的信徒仍然有永恒不变的价值。而固守婚姻伦常的家庭和善尽职务的司祭，常常是安定社会的基础。
这我就不太明白了。
不明白啊？简单的说呢，比方这个爸爸妈妈天天吵架，甚至于离婚了，那么他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呢？
嗯，那总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啊。
那就对了。好，十二位小先知我们已经全部都介绍完了。下礼拜开始啊，我们就要进入新约的故事，
也就是耶稣的故事咯。
是的，旧约的故事可以说是为了准备救世主的来临，因此我们了解了旧约，就会更容易明白新约的故事了。
所以小朋友可别忘记要准时收听我们的儿童圣经哦。再会了，
小朋友再见。